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以色列国会听证会。近日，以色列国会举行听证会，谴责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国会副议长表示，犹太人对于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有着道义上的责任。据美国圣地亚哥犹太人世界报2014年2月20日报道，以色列国会副议长莫舍费格林于2月17日在以色列国会自由大厅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说，反对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这是我们犹太人民的道德责任。费格林在听证会上表示，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国的劳教所，他们受到折磨，他们的器官被强行摘取。听证会上，以色列心脏移植专家杰克伯·拉维医生曝光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拉维是萨巴医疗中心主任，他列举了中国医生王国奇在美国国会上作证的例子。王国奇当时负责从要被执行枪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犯人的肾、皮肤和眼角膜被摘取后仍然活着，就被塞进一个尸体袋，最终被送进焚化炉。当时负责监督行刑的警官告诉卫兵，别浪费子弹，他不会活着的。近两周以来，以色列社会11家主流媒体连续报道法轮功受迫害和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话题。国家电视台 I24 新闻采访了曾因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而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电视台主持人在节目前介绍说，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修炼方法，于1992年从中国传出。法轮功结合了悟套优美的功法和打坐以及道德学说，但是1999年中共当局感到了威胁，开始迫害，把修炼人抓到劳教所里进行再教育。法轮功的理念真善忍是全世界所有人的道德准则。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故事，发生在40多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很多人为之感动，如今还以动画片和儿歌等形式流传着。当时在内蒙古，年仅9岁的玉荣和11岁的姐姐龙梅 在为生产队放羊时遭遇暴风雪，两人始终追赶羊群，从中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姐妹俩整整奋斗了20多个小时，直到晕倒在雪地里。因为严重冻伤，两个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由于他们的英勇事迹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可是是谁发现救了他们呢？那时的报道说是一名铁路工人。40多年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做过一档访谈节目，题目是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英雄。该节目披露了真正的救人者，其实救命恩人是右派分子哈斯朝路和他的儿子纳仁满都拉。按照那时的逻辑，人民的敌人绝不能和小英雄沾边，虽然是他们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宝贵的生命，但他没有资格被宣传。更可悲的是，在以后的宣传中，救命恩人反而被塑造成了反革命分子、偷羊贼、坏分子墓主等形象。因为党的需要，救命恩人成了偷羊贼，同样因为党拥有整个国家的财产，人民的生命在集体的财产面前就比几头羊羔还要贱。为之而献身的人就被党树立起来，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知名和不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在水灾来临时竟有战士跳下去用肉体保护大堤。其实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里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细节，就是为什么是两个小孩在大冬天为生产队放羊，而且走失了一天。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陈洪深曾公开指出，实际情况是龙梅和玉荣两姐妹的父亲跑去喝酒，把羊群交由姐妹俩照看，结果造成了孩子被冻残的悲剧。这个人间悲剧却因为中共宣传的需要，摇身一变成了小姐妹在风雪中勇救公社羊群的英雄事迹。有人说这些陈年烂谷子还提他有什么意思，其实翻开中共的历史，谎言无处不在。受害者有两方面，一是侵犯了人们的知情权，让人是非不分，做出落井下石的事；二是那些被谎言诬陷的所谓坏分子被无辜迫害。时至今日，对法轮功的迫害仍是如此。比如一提法轮功，有人就想到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其实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正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是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这种宣传掀起了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在自焚伪案推出后，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明显上升。
中央电视台曾建议我练法轮功。我曾经是一个癌症病人，身患乳腺癌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术，满身都是刀疤。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说我最多还能活3到5个月，只能回家等死。那时是1999年初，我当时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死了呢？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咨询，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议我练法轮功。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路。在我开始练功的第三天，我的身体就得到了清理，大量的鼻涕、眼泪、痰不停地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位练法轮功的朋友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说明师父管你了，是好事。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练功，和工友们一起读《转法轮》这本书。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突然就这么好了呢？人们都问我是哪个医院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如实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什么药也没吃，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大家都为我高兴。正在这时候，1999年7月22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攻击诽谤法轮功。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练法轮功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他怎么就自己否定自己，出尔反尔了呢？我才练了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了呢？我非常痛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泪流个不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反映我的心声和真实情况。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共不法人员多次非法抓捕我，迫害我，还冤判我5年徒刑。但是曾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我依然健康地活着。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从玩世不恭到贤妻良母，我是个80后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吵吵闹闹打斗不休的家庭，我幼小的心灵伤痕累累，感到人生迷茫无望。在恐惧与不安中长大的我，性情暴躁，厌恶人生，厌恶这个世界。16岁那年，我离开家到青岛打工，心灵的束缚一下子解脱了，随心所欲，沾染了很多恶习，大把的花钱，为了找刺激，每天喝酒赌博，用玩世不恭来形容都不够。清醒时，也知道我的人生不应该这样走下去，很后悔堕落到这一步，可想回头又回不了，就这么醉生梦死的混着。不知不觉到了婚嫁年龄，经同学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交往中知道他的父母都修炼法轮功，那时候受中共宣传的影响，心里对法轮功很抵触，就想结婚后一定要改变他们，不能让他们再练了。婚后为了保住这个婚姻，以前的恶习似乎收敛了，但想完全改掉根本就做不到，稍不如意就暴露出来，毒瘾还时常侵袭着我。婆家因为刚买了房，经济不宽裕，我却在很短的时间就把娘家陪嫁的几万元钱挥霍一空。和公婆一起生活时间长了，观察到公婆完全不是电视报纸宣传的那样，他们勤劳善良，善待与其接触的每一个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到很温暖。我怀孕的时候，婆家经济仍然不宽裕，婆婆穿的秋裤补了又补，可她总是想办法给我买好吃的，甚至买了海参给我补养身体。然而，不管他们怎么对我好， 我满脑子装的都是电视里中共对法轮功妖魔化的宣传画面，他们对我讲法轮功真相我也不相信。正值甲型流感盛行时期，报纸刚报道一患甲型流感的产妇生完孩子就死了，我的孩子也出生了。产后我高烧不退，双肺发炎，一直住院治疗，仍然不见好转，眼看着针都没处扎了。奄奄一息的我吸着氧气，看着刚刚出生的孩子，我觉得我已经濒临死亡，好可怕。婆婆心疼地教我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能得到神佛的护佑，可我依然摇头。这时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护士走过来，后来才知道他已经40多岁了。他面带微笑，我听到他温柔地说，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恢复健康真的有帮助。我很吃惊看着他，想他怎么也这么说，难道婆婆说的是真的？法轮功是佛法，是中共在诬陷法轮功？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顶着严酷的打压始终不放弃呢？为什么？求生的欲望让我决定听一次护士的话，把自己心里那个法轮功放下，先诚心诚意地念那九个字看看。于是就一遍接一遍真诚地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下午一直默念到晚上。念着念着我睡着了，神奇的是一觉醒来我居然全身不难受了，喘气也顺畅了，危险的症状全消失了，我的身体很快康复了。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原来婆婆说的都是真的呀。可我还是很困惑，法轮功为什么这么神奇呢？我迫切地想了解法轮功，焦急出院回家。回家后我立即捧起了转法轮，我一句句地看了起来。书中那些博大精深的内涵我第一次接触到，太好了。接下来我感到我的身体里有东西在转，到处转动，越来越强烈。婆婆说是师父给你下法轮了，这让我太惊讶了，我哭了。多少年来无神论的禁锢，中共对大法抹黑的宣传，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从那天起我真正的走入了大法的修炼，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人，戒掉了以前种种不良习惯。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幸福。每次回娘家我都会给爸妈讲述大法的美好，他们看到我的变化自然由衷的高兴。就在孩子2岁多的时候，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丈夫有了外遇，婆婆先知道的。她想到我也是修炼人，就没有瞒我。我和公婆一起切磋，我们互相提醒要善解冤怨。在百忙之中，我放下水果店的生意，鼓起勇气约了丈夫和那个女孩一起吃饭。我讲传统文化中的善恶因果，劝他们改邪归正，做个好人。谁知那个女孩却说我们愿意一起下地狱。我没有为其所动，丈夫每天和那个女孩鬼混着，我心生慈悲，真心为了他们未来着想。有一天我买了40多元一斤的大枣去看望那个女孩，再一次和她畅谈。她被感动了，对我丈夫说，你找了个好媳妇儿，你的父母太好了。她坚决要离开我丈夫，劝她回家好好过日子，她不会再担当那种不光彩的角色。大法使我们这个五口之家重回圆满，我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魏海文神秘失踪11年，户口被墨镜客偷偷迁走。2003年的一天，19岁的法轮功学员魏海文从廊坊市看守所被释放后，到朝阳市场买菜，就再没回来，神秘失踪了。 至今11年音信全无。之后魏海文在原籍甘肃的户口被两个神秘的墨镜客悄悄迁走，亲戚去公安局查问，被那里的警察警告，你别查了，这人不知哪儿去了，再查你也别想活了。魏海文，男，1983年出生，原籍甘肃省平凉地区重信县高庄乡吴家湾村。1998年3月，魏海文在廊坊市打工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为魏海文处处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给商店老板打工时踏实又肯干，从不偷懒耍滑，不拈轻怕重，深受老板喜爱。1999年7月22号，为了争取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魏海文和哥哥魏海军一起进京依法上访，被绑架回廊坊，关在公校体育场内，他俩被打得头破血流，满身是伤，当时魏海文还不满16岁。2002年，魏海文在廊坊开发区桐柏镇发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在廊坊看守所关了9个多月，被拳打脚踢是经常事，2002年底才被放出来。被释放后，魏海文发现总有人跟踪。2003年春天，魏海文从家里到廊坊市朝阳市场买菜，就再没有回来，神秘失踪了，至今已11年音信全无。魏海文失踪时才19岁，孩子失踪了，母亲忧心如焚，到公安局询问，公安局的人说，你别查了，这人不知哪儿去了，再查你也别想活了。后来母亲又亲自回老家找，村里知情人说，那一年正是收黄豆的时候，村里来了3辆黑色小车，下来2个穿西装戴墨镜的人，给了村会计2条好烟，叫会计开个证明，说要把魏海文的户口迁走，他们拿了证明就走了。他的亲戚到县公安局查问，县公安局的人说，没有这个人，叫你姐别查了，再查把他也抓起来，就别回去了。2002年和2003年正是中共残酷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高峰期，这不能不让人怀疑魏海文是不是已经惨遭不幸，被活摘了器官。
兰州市贺建中被劫持1年多，老父悲伤离世。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贺建中被绑架，非法关押1年多，九旬老父悲伤离世，老母深冤无门。老父离世前还一直念叨，修真善忍做个好人，为什么要抓呢？贺建中50多岁，曾经被非法判刑7年，在兰州监狱，也就是大沙坪监狱遭受迫害。2003年5月1日被非法关入禁闭时，带着38斤重的脚镣，监狱自制的手铐，用铆钉钉死，铁链把手和脚绑在一起，腰根本就直不起来，吃饭时不打开手铐，只把铁链取掉，不给筷子，自己想办法扒着用手吃，时间不长，脚镣就嵌进肉里，肌肉严重萎缩，脚镣上的方刚重得要把人的骨头都压碎。贺建中绝食抗议迫害9天，脚镣手铐才被去掉，关1个月后才被放出。出禁闭室时不能走路，长时间拄一个木棍，需要有人搀扶才能走路。贺建中2008年脱离监狱黑窝，2012年10月28日被兰州市城关区国保大队恶警陈志凯一伙绑架后，一度被非法关在龚家湾洗脑班。2013年3月26日贺建中被兰州市七里河法院以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开庭。在法庭上，家人请的北京律师以强有力的证据证词做了无罪辩护，并指出公民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拥有法轮功资料也是合法的，贺建中没有犯罪目的，没有犯罪手段，没有受害的对象，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何来犯罪？律师要求无罪释放。之后， 贺家人多次找到或打电话找到法院办案人王昭、杜春游，被告知已报市中院审批，一直到9月22日才告知由于证据不足已被退回到七里河检察院。家人找到检察院，被告知已经退回城关国保大队补充证据。10月10日城关国保大队办案恶警逼着贺八岁老母在他们后来伪造的搜查证上签字，被拒绝。贺母说，当时搜查时你们不出示任何证件，逼着我在搜查清单上签字，而且清单也不是一式两份，这些都违反了警察法、刑法的规定。清单上的数字由着你们写，想写多少写多少，这还是证据吗？这样的证据我根本就不承认，这是伪造证据。11月底案子又被送到市中院，一直到现在还在中院。两次的非法关押迫害给贺建中的家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年已90多岁体弱多病的老父亲因盼而心切，于2013年11月悲伤的离世。现已八旬白发苍苍的老母还要面对恶警的刁难、公检法司人员的冷漠，老人盼着儿子早日回家。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从基本科学想到的，原子的大小约一埃米，等于一厘米的一分之一。原子核大约只有原子直径的十万分之一，大概相当于把一元硬币放在一个飞机场里，活动空间非常大。所以铀原子的92个电子绕着原子核转也碰不着。但如此巧妙的布局是谁安排的呢？世间的万物都是由粒子构成的，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组合成的物体，比如石头、土、钢铁、塑料等等，都是由原子组合成其相应的分子而构成的。就像氧分子是两个氧原子构成的，葡萄糖分子是由六个碳原子加12个氢原子加6个氧原子组合而成。不同的分子组合成细胞、结晶、化合物等等，变成我们人能够看得见的万物。然而那些有比分子更小的粒子所构成的物质与生命，比如神灵等等，人的眼睛就看不见了。而更小更微观的生命形式呢？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勒特教授被誉为上帝粒子之父，但他认为上帝粒子很有可能不是宇宙最终粒子。科学家赫努克斯说，每一个新的发现就会带来十个新的无解的问题，我们对物质的了解还很少，还有太多的未知数。赫努克斯又特别指出，恩勒特只是对宇宙中 5% 可见物质的发现，还有 25% 是暗物质，更多的 70% 是暗能量，是人目前还无法了解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